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攻打拉法无法剿灭哈马斯。联合国报告指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传出战事涉及重型武器。乌克兰边境重镇被俄军轰炸，几千人撤离。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同时涉嫌同中共黑客合作。调查报告指出，中共使用应用程式取得后台数据，加强海外宣传。拜登政府最快14号公布对中国的新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可能会延续目前的暴乱形势。由于哈马斯还有很多武装分子残存，倘若他们离开，就将会留下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真空，并且可能由哈马斯重新填补。布林肯强调，以色列全面进攻拉法无法完全剿灭哈马斯。美方目前还未见到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结束之后的规划。美国将会继续同以色列讨论更好的方法，来获得更加能够持续的结果。同时他亦都警告，哈马斯已经返回加沙北部的某些地区，因此全面入侵可能会伴随着极高昂的代价，而以色列将会不能够不承担当地长期叛乱的局面。据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联合国官员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一座主要城市爆发使用重型武器的战事。联合国苏丹人道主义协调员沙米拉在声明中说，法尔希人口稠密区爆发的暴力事件令大约80万人身处险境。他说，受伤的百姓被送往医院，大家都尝试逃走。过去一年几以来，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罕同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一直交战，令苏丹饱受战争痛苦。这场内战已经造成数以万计人死亡，并且迫使超过850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亦都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上个月曾经警告，达尔富尔最后一个不受准军事控制的主要城市法希尔即将受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指出，我们需要紧急停火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推动政治进程，令这个国家重回正轨。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持续跨境攻击乌克兰赫尔科夫州的边境重镇沃尔神斯克，几千民众已经由该州的边境地区撤离。俄罗斯由10号起跨境突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以来，已经在当地取得窄幅进展，在星期六声称占领了该州5座边境村庄。据法新社人员星期日当日目击到，一群民众已经由该州边境城镇沃尔神克斯周围撤离，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另一方面，乌克兰星期日亦都对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发动无人机攻击，夜袭当地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受到俄军击落之后爆炸，起火燃烧。伏尔加格勒州长波夏洛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指出，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无人员伤亡。近日，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受到起诉一事，披露出更多细节。退役美国陆战队飞行员已经归化为澳籍的55岁男子杜金，因为指导中共军方飞行员 驾驶降落航空母舰的飞行技术违反了美国法律，受到美国政府以多项罪名起诉。杜金的律师在近日提交给澳洲检察院总长德雷库斯的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由没收到的中共黑客设备中发现和杜金的通讯记录。律师表示，杜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共黑客合作，因为美国当局由中共国防间谍苏宾手上查扣的电子设备之中发现和杜金的通讯，而杜金当时认为苏宾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苏宾合作。本案即将在5月较后时间开庭，届时澳洲检察院总长德雷库斯将会决定是否将杜金引渡到美国。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由 T-mail 等热门应用程式取得的后台数据，分析海外目标受众的偏好、决策模式和社会趋势，来进一步加强海外宣传的角度和方向。专家表示，美国需要更全面的数据私隐立法，保护个人私隐，来阻止数据流向中国。这份题为中国特色的真相与现实，协助中共宣传活动的系统构建的这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由热门的中国应用程式、游戏和网上平台获得海外用户数据，来深入了解信息活动目标受众的偏好、行为和决策模式，来进一步修改海外宣传。这些公司和中共政府以及警察部门都有共享商业数据，包括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的购物应用程式 T-mail 的中国母公司拼多多，而这些公司已经构成安全风险，并且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据美国财经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最快在14号宣布就战略产业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会重达100%。据信部分太阳能产品可以在这一轮的打击豁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经过接近两年的评估之后，决定在关键领域增加关税。中国电动车的整体关税将会由 27.5% 大幅提高为 102.5%。其他一些目标产业的关税亦都将会增加1倍或者2倍。拜登和幕僚团队最近几个星期花了很多时间决定相关细节，包括要打击的目标以及要避开哪些项目，以免不利美国经济增长。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行政部门已经和太阳能产业打招呼，他们的部分领域将不会纳入关税打击范围，包括用于制造太阳能板零件的装置和机器，但是就不会调低既有的关税税率。
美国、欧洲和日本计划针对网上跨境交易中日益猖獗的假名牌等假冒商品联手加强对策。假冒商品大多数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和销售。据共同社13号报道说，近日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日、美、欧计划联手打击假冒商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从2022年冬天起与 Amazon 以及乐天等电商巨头和专家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快在2025年制定出防止恶劣商家销售假冒商品的行动指南。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算，假冒商品交易额截至2019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5%， 涉及鞋、服装、箱包、化妆品等众多品牌。据共同社话，假冒商品不单止剥夺了本该属于企业的利益，还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譬如发生服用未达到安全标准的医药品损害健康，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火灾等问题。阿拉巴马州鲍德温县Stockton 附近12号晚间聚集了上千民众举办 party， 估不到过程中发生枪响，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 据美联社报道，位于乡下地区的 Stockton 人口仅有400人左右，所以千人 party 为当地带来不少热闹。不过鲍德温县调查部门官员李德透露， party 民众在出现纠纷之后引发枪击案，大多数的死伤者都是年轻人。截至目前为止，鲍德温县警长办公室还未讲明是否有任何嫌犯落网。今年夏季，美国人可能吃不到最喜欢的东方风味辣椒酱。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Money Watch 5月10号获得的一份公司备忘录，生产广受欢迎的士拉差辣酱的汇丰食品公司表示，将在9月之前停止生产这种辣椒酱，因为用于制作这种辣椒酱的红墨西哥辣椒太绿。这间公司还指出，直至5月6号的所有客户订单都已经取消。这个并不是这种辣椒酱供应第一次受到威胁。汇丰食品去年就面临着农作物欠收的供应链挑战。士拉差辣椒酱是越南华侨陈德在1980年创立的。2022年，在线杂货配送和提货巨头 Instacart 调查美国人对辣椒酱的爱好，结果发现士拉差辣椒酱是全美购买量最多的辣椒酱，亦是31个州民众购买的顶级辣椒酱。美国努力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使用方面领先于中国。据美国之音13号报道，着重发展人工智能，令公众担忧未来的战争将由机器进行，没有人类直接干预就选择并且打击目标。官员说这个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美国发生。但有人怀疑潜在对手会发展什么，军方没有选择，只能够迅速发展美国的能力。今个月，空军部长弗朗克·肯德尔乘坐首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F-16 战斗机维斯塔，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参加了格斗演习，体会了先进的空中作战。这架战斗机是人工智能工作进行的最明显迹象，但五角大楼还有几百个人工智能项目正在进行。在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当中，军方正在努力用人工智能替代依赖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自由欧洲电台对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东欧国家在过去5年购买了几百万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虽然这些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制造商数据管理不严，并且与中共政府有关。自由欧洲电台12号的报道显示，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或者打算加入这些组织的国家中使用越来越广泛。预算紧张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价格实惠而且受到国家补贴的中国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这两家部分国有的中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供应商。他们在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波克、科索沃、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虽然好像美国、英国和澳洲这样的国家已经将这两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但欧洲还未实施类似的禁令。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5号开始的一次欧洲重要访问期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中国间谍丑闻，欧盟也在打击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些公司在欧洲的立足标志着另一个潜在的爆发点。美国商务部9号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黑名单，将37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2家中国量子研究与产业化的重要单位。南华早报报道，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将中国量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列入这个黑名单，但是今次范围更加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者易章奇说，中国在量子信息研究的核心力量几乎全入榜，这样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声明说，在新进这个榜的单位里面，有22家机构与企业因为取得或试图取得源自美国的技术或者产品，以提升中国的量子实力，而 而被列入清单。声明补充说，这些活动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去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特定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以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相关的技术。
日前彭博社报道，多位匿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代表礼拜二将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美方将继续就中共发展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向中共表达关切。官员话俾彭博社知，呢一个系根据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共同做出嘅决定而启动噶，首次有关人工智能安全嘅会谈，以解决对人工智能安全同保障嘅担忧。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话，中共一直喺部署人工智能设备，喺好多领域威胁美国及盟国嘅国家安全。美国官员打算喺会谈中继续表达呢啲忧虑。另一位官员说，美国官员仲将讨论两国监管各自人工智能的方法，并讨论如何推动全球讨论，确保有效应对风险。美国官员淡化了对日内瓦会谈成果的任何预期。一位官员说，会谈的重点将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在被问及私营部门代表是否会被邀请参加会谈时，这位官员说，会谈将是政府层面的。礼拜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原国防部部长绍伊古撤职，并提名善于经济的前副总统别洛乌索夫接替防长职务。在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之际，这一决定令人出乎意料，但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个并没有改变目前的军事系统。绍伊古自2012年起担任国防部长，是普京的长期盟友。克里姆林宫礼拜日宣布，普京希望绍伊古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替换现任秘书帕特鲁舍夫。绍伊古亦将成为普京在俄罗斯军工委员会的副手，而帕特鲁舍夫将调任另一份工作。这个是普京自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对军事指挥部作出的最重大改变。别洛乌索夫以经济决策而知名，几乎没有军事经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选择别洛乌索夫为新防长是因为需要创新。他还强调了国防部不断增加的预算，称预算已经接近冷战时期的水平。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在美国采取任何对华关税行动后，美国可能会提到北京作出重大反应。此前多家媒体报道，预计拜登政府这个礼拜二将对某些行业的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新关税。耶伦对媒体说，他和其他美国官员已经向北京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可以重新配置前总统川普首次征收的关税，使它更具战略性，但任何改变都将针对狭隘目标。他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在审查过程中以根据战略性方式重新配置已经完成的关税工作是适当的。他拒绝透露美国最新对华关税的任何细节，但表示拜登政府将确保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通知北京。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希望与北京打贸易战时，耶伦表示，我们正在努力稳定我们的经济关系，我们不希望在经济上脱离中国，但我们确实认为竞争环境应该公平，而中国却从事巨额补贴等不公平行为。礼拜日，英国警方表示已经根据国家安全法对三名男子提出指控，他们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同进行外国干涉活动。三人将在礼拜日稍后在威斯敏斯特治安法庭出庭。伦敦警察厅宣布，涉案三人 均被指控協助外國情報部門和外國干涉。英國政府近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國家安全法案，允許警方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拘留涉及國家安全和間諜案的疑犯。反恐警察在5月1日和2日根據新國安法在約克郡和倫敦逮捕了11人，其中包括這3人。其他8名疑犯未受到指控，並在5月10日或之前獲釋。美聯社評論稱，對這3人的指控正值英國首相辛偉成準備在禮拜一發表演講之際，預計辛偉成將在講話中強調，由於來自共產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等專制國家軸心的威脅，英國正面臨著日益危險的未來。禮拜一，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在國家電視台的節目中說，在獲悉中共當局填海造陸的通報後，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已下令加強對專屬經濟區內島礁的保護。菲律賓海警隊先前表示，他們發現成堆被壓碎的珊瑚堆積物被傾倒在南中國海薩比納淺灘的沙洲上，改變了它的大小和高度，似乎有小規模的填海造陸活動。而中方是最可能的肇事者，該淺灘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言人塔里拉在禮拜一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菲律賓海警隊正在致力於維持在南中國海爭議地區的存在，以確保中方不會在薩比納淺灘進行填海造陸活動。路透社認為，菲律賓對中方的最新指控可能使雙方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進一步升級和擴大。日前，一名前中共公安部门秘密警察在出逃澳洲后首次公开发声，揭露中共如何追捕在海外的异见者。据澳洲广播公司四国方言节目礼拜一报道，受访者是去年逃离中国来到澳洲的中共特工，化名艾里克。他曾经在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过工作。该部门在全球范围对批评中共，尤其是批评习近平的人士进行打压。为了跨国追捕不同政见者，艾里克伪装身份，例如扮成房地产高管或扮成反共自由斗士，引诱异见人士到那些可以被绑架并遣送回中国的国家。他的目标涉及中国、印度、柬埔寨、泰国、加拿大和澳洲。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报告，2014年至2023年间，中共当局通过猎户行动和天网行动，将非法的长臂警务行动网延伸至全球范围。已经成功的天网行动覆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宗强制遣返事件，其中至少16人由澳洲被法外遣返，这些人多数被指称涉嫌经济犯罪。日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起诉了美国交通部，对其最近推出的要求航空公司预先披露附加费用的规定提出控告。起诉书显示，上个礼拜五，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捷南航空、夏威夷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共同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这项诉讼。在此之前，美国交通部在上个月发布最终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和机票代理商在公布机票价格的同时，亦要披露服务费用，称这个将帮助消费者避免那些不必要或意想不到的费用。该航空业团体在今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交通部的新规会令消费者感到困惑，而且该部门试图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监管私人企业运营的做法超出了它的权限。航空公司在诉讼中称，该规则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除此之外亦违反了法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拜登星期二宣布对华新关税，耶伦回应以军击毙哈马斯指挥官艾哈曼德，难倒中南海，习近平躺平等裁判。英国指控三名男子涉嫌协助香港收集情报。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在14号可能宣布大幅调高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财政部长耶伦在13号接受彭博资讯电视访谈的时候说，美方采取任何关税行动之后，可能见到中方做出重大反应。多家媒体报道，预计拜登政府在这个星期将会对某些行业的中国商品征收高额新关税。路透社报道，在星期一，耶伦在参加维珍尼亚州一个高速网际网路安装站点的活动之后，对媒体表示，他和其他的美国官员已经向北京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可以重新配置前总统川普首次征收的关税，令他更具战略性，但任何改变都将会针对狭隘的目标。他说，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在审查过程中以更具战略性方式重新配置已经完成的工作是适当的。他拒绝透露美国对华关税预期变化的任何细节，但是表示拜登政府将会确保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通知北京。耶伦在星期一较早时候话俾彭博电视台知，拜登总统认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应该针对我们的担忧，而不是广泛的。希望我们不会看到中方的重大反应，但是这个总是有可能的。至于美国是不是想跟中国打贸易战，耶伦就说，我们正致力稳定我们的经济关系，我们不希望在经济上跟中国脱钩，但是我们真的认为赛场应该公平，而中国却从事大量补贴的不公平做法。除了电动车、路透等多家媒体上个星期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对中国新关税亦都将锁定半导体、太阳能设备和医疗用品。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根据拜登的新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会大约翻两番。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谢罗德·布朗希望拜登政府彻底禁止中国电动汽车，因为担心他们对美国人个人数据构成风险。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个星期前向白宫提出建议，但是由于内部讨论，最终宣布已经被推迟。一些消息人士说，宣布时间亦都可能会迟过星期二。针对耶伦上述的言论，5月13号华春莹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揭露耶伦言论蕴含的美方商标。华春莹写话，翻译一下，我们会用补贴支持美国工业，因为这个是战略性的，但是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不公平竞争。寻求11月连任的民主党人拜登希望将自己的做法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做法进行对比。川普承诺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 60% 或者是更高的关税。以色列近期再次发起斩首行动，以色列证实以军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帮助之下，成功击杀了哈马斯指挥官艾哈曼德。根据美洲报者在13号的报道，以色列透露这次的以巴冲突升级之后，艾哈曼德一直在指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本土， 仲谋划了针对以军的袭击。针对以色列声称击毙艾哈曼德一事，哈马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表态。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以色列斩首数位哈马斯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曼旅的多名高级指挥官同样遭到以军的斩首，显示以军作战能力优秀。以色列能够有效执行斩首行动，主要是依赖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强大能力。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能够精准捕捉对手指挥官的踪影，让以军发动突袭。另外，哈马斯等武装的武器和以军装备存在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内部还有很多以色列安插的间谍，亦都是哈马斯难以和以色列抗衡的原因。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当局无计可施。今年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断炒作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大食物观和内心资本等新词汇。舆论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子虚乌有的概念成为外界的笑柄。今年2月23号，习近平主持举行中共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官媒报道说，该会议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及换新的问题，研究降低物流成本问题。在5月11号，李强主持举行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和多个草案。会议说，现代物流贯通一二三产业，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进一步优化货物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铁路货运、商贸流通等改革等等。5月12号，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降低物流成本从哪里开始才是关键，中国的物流企业和个体运输者都被挤压到没有利润空间，亏损是可见的常态。中国航空公司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巨亏，中国铁路货运需要补贴高铁巨额的亏损，亦都很难降价。中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否则没办法偿还银行的贷款。中国国道上还有大批路政和交警对过往的车辆虎视眈眈，这个时候研究降低物流成本，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高招。文章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或明或暗没办法统计的罚款成本，每年公开的交通罚款高达上千亿，而未曾公开的各种罚款和私吞款同样是一个惊人数字。这样的制度环境，不单止守法经营者活不下去，违法超载依然是难以找到生存的空间。物流运输业的衰败以及个体货车户的绝望就成了必然。文章指，中国货车普遍存在超载问题，它的原因在于油价高、路桥通行费高、各种交通罚款太高，让运输业者不堪重负，生存艰难。根据中国物流协会的计算，全国物流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新增1300亿元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国物流成本中的十分之一是有收据的罚款，计落来一年的公开罚款金额就是数以千亿计。文章说，物流成本负担几乎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且主要是转嫁到穷人的头上。蔡慎坤认为，越是穷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就越高。当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的时候，所承受的负担就越重，越是穷人必须的生活物品，所分摊的运输费用比重就越大，为公共负担拿的钱就越多。如果中国好像美国一样取消路桥收费，回归路桥的公益性质，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食品价格至少可以下降 40% 以上。过去三年，习亲自指挥的动态清零政策引发白纸革命，并且重创中国经济、内政、外交空前危机。 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曾经在脸书撰文表示，习近平现在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就是不断地糟蹋中国经济，然后扩张维稳队伍，经济崩坏，百姓生活不到就要反抗，民间反抗，政府就动用武警公安实行镇压，这样官民对抗的暴力不断升级，最终耗尽政府资源，政权的崩溃就从基层发生，然后向上蔓延。文章说，习近平深知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内外形势越来越恶劣，前进是死，后退亦都是死，他自己亦都躺平了，坐在这里等历史的裁判，这个结局迟早会来，是习近平的宿命，中共的宿命，亦都是中国人的宿命。英国警方根据当地国家安全法起诉三名男子，指他们涉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外国干涉。英国警方指三名被告是38岁的 Chilang Peter White、37岁的 Matthew Trickett 和63岁的 Chung Biu Yuan， 涉嫌同意执行信息收集、监视和欺骗行为任务。另外三个人亦都涉嫌在今年的5月1号试图强行闯入一处民居。各被告在13号中午在伦敦西敏寺地区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保释。警方仲表示，除了上述三个人之外，较早前另外有8个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第27条被捕，大部分都是在约克郡被捕。未被控的7男1女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前获释放。根据媒体报道，被告之一的 Chung Biu Yuan 和港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同名。南华早报报道指，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就是被伦敦警方拘捕的人。翻查资料，袁崇标在加入驻伦敦经贸办之前，曾经长年任职香港警队，多年来曾经以交通中央情报统筹组组长、水警西分区指挥官等名义受访。而南华早报在2002年曾经报道，袁曾经同当时仍然是总警司的李家超一起修读澳洲查理斯特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硕士课程。另外根据江传媒引述港援的成员披露，另外一名被捕人士Chilang Peter White 是英国生活的香港人，曾经加入英国皇家海军，近年创办一家名为 D5 Security 的私人保安公司。港府和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到13号晚先后发声明，中方谴责英国编造借口，无理指责港府，港府就要求英国公正处理，保障袁崇标合法权益，并必须确保经贸办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北京在西方国家间谍活动频繁，在海外有办事处的经贸办和贸发局都牵扯其中。近年有旅居美国的香港社运人士表示，经贸办派员在当地跟踪拍摄香港民主集会的参与者。另外香港贸发局前职员亦都参与间谍活动。在上个月的22号，德国政府拘捕三个人，都是德国公民，涉嫌自2022年6月起为中方提供军事技术情报，同时违反德国对外贸易法。其中的一个人 Thomas R 是中共国安部的代理人，自从2022年的7月起一直在香港贸发局 HKTDC 担任市场经理。另外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一发表最新的报告，在我的校园里我感到害怕。北京当局近年升级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跨境镇压行动，令到包括香港留学生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生活在被恐吓、骚扰和监视的恐惧之中。报告指，近半受访的学生表示，在参与海外示威活动的时候，被一些疑似代表中共政府的人员影相或者是录影。另外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学生说他家人曾经遭到中国官员骚扰。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布鲁克斯 Sarah Brooks 指，北京当局对人权活动的打压已经扩张到中国和香港留学生就读的多所海外大学校园， 对学术自由的核心理念构成严重的威胁，呼吁各个政府和大学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应对。
普京大清洗，辞退多名高层。乌克兰突袭克里米亚雷达系统。法轮大法红传32周年，洛杉矶大法弟子恭贺始创人华丹。前中共特工出逃澳洲，爆中共海外，打击异议者内幕。川普誓言对中国汽车征收 200% 关税，对全美国个人大幅减税。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普京突然更换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目前俄乌战事正紧，普京为什么要临时换帅？而令人更为生疑的是，不单止国防部长被除去，俄一批重要机构的高层全部换人。与此同时，俄罗斯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只有14英里，而乌克兰加紧行动猛攻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多个雷达系统。据路透社消息，12号普京出人意料地任命了一位平民经济学家担任新国防部长，这个是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对军事指挥部作出的最重大决定。自2012年起，绍伊古就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他一直是普京的左右手。绍伊古有可能出事的迹象是前一段日子他的助手伊曼诺夫因为受贿100万卢布被拘捕。资深媒体人张天亮先生认为，一个国防部副部长不会只因为100万卢布被捕，而是因为叛国罪。在俄乌战争中多次传出俄罗斯的军备和后勤供应不上，外界认为军费被大量贪污。另外，雅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津去年发动政变，目标不是普京而是绍伊古，这个显示普京对绍伊古的不满已经不再掩饰了。当然亦有很多网友猜测，撤职是第一步，接住落嚟可能将很多事由绍伊古来孭锅，包括发动战争的原因。仲有人猜测绍伊古会不会因此而起义，如果这样普京自身亦会身在旦夕。但亦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相当于黑格鲁的领导层，而绍伊古担任秘书长就是黑格鲁的头头，是普京最核心信任的部门领导。管经济的文官担任国防部长，意味着俄罗斯正在做长期战争的准备，所以必须在经济层面保证国防开支的可持续性。不过除了国防部长绍伊古被撤除外，俄罗斯的内部部长、紧急情况部部长、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外国情报局局长、安全局局长等机构高层换人。有观点认为，普京似乎开始缩清一整个派系。绍伊古突然被解职，虽然给了他其他的职位，但是亦是官场的地震，显示普京全不信任他们。法新社的报道说，俄军队今日13号加大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的轰炸，对30座村庄和城镇进行连续的猛烈攻击。除了地面攻击，俄军还使用了轰炸机，当地已经有近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乌克兰总参谋部今日13号坦承，从5月10号俄军突破乌军的防线后，目前正在取得战术上的成功。莫斯科曾派多达5个营，并表示俄军12号一整日在5个边境区域发动22次攻击，其中14次仍在持续中。乌克兰消息人士亦说，俄军队现在已经占领北哈尔科夫地区的水库附近克利博克的大部分地区，俄军队现在可能距离哈尔科夫市不到14英里。军事频道热传，俄罗斯似乎正在为在乌克兰东北部开辟另一条主要战线进行最后的准备，而在哈尔科夫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郑钦毛先生认为，目前比较大的战况就是俄军其实在乌克兰的东北边
接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有比较大的斩获。俄罗斯日前征兵据说是超过50,000人，对于哈尔科夫的一个掌握似乎志在必得。基本上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包括比尔哥罗德、富良斯克这些油库进行攻击的一个主要据点，所以占领这个地区将它与东边的卢甘斯克连起来，可以变成一个缓冲区，不理是导弹袭击抑或是无人机攻击，这样一个缓冲地带，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它的政治意涵很高，将它攻陷下来就只剩下基辅，对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决心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六月中在瑞士一个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和平会议，普京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如果在这个会议之前普京占领第二大城市，对于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和平会议的支持就会大打折扣。目前俄罗斯正在同白俄罗斯合作对波兰发动混合战，5月10号的晚上从白俄到波兰有超过140名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的非法移民想要突围进入波兰，白俄边防部队没有阻止他们。这些非法移民表现出攻击性，向波兰边境警卫和军队投掷树枝和石头。过去三日824名移民试图从白俄罗斯非法进入波兰。与此同时，乌克兰和北约亦都在做准备。基辅国防消息人士今日同法新社讲，乌军已经空袭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一座输油站和一座变压站，这个是乌克兰对俄发动一系列跨境空袭行动的最新一次。另外，今日5月13号，乌军在乌克兰东部击落另一架俄罗斯 KA-52 攻击直升机。乌军暴风阴影亦在今日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最南端的阿尔塔山上的俄军雷达站。这里部署了多种雷达系统，监控整个半岛。指挥官库拉科夫被击毙。乌军的行动感觉是为更大的打击做准备。而丹麦首相费雷德里克森亦在今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丹麦提供的 F-16 战斗机将会在下个月内飞越乌克兰上空。丹麦将向乌克兰空军提供19架 F-16。而德国驻乌克兰大使今日表示，另外一套防空系统将会在5月底运到乌克兰，提高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爱沙尼亚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尔亦表示，爱沙尼亚政府正在认真讨论向乌克兰西部部署地面部队，以开展非战斗相关行动的可能性。罗尔说，他们希望看到小规模北约联盟内部署。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弘传32周年纪念日，亦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华诞。昨日5月12号，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举行盛大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圣莫尼卡海边是洛杉矶著名的国际旅游景点，这里的人流很大，热闹非凡。身穿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方阵亦引来不少游客的驻足观看。英国游客艾尔顿·奥顿路过时说，真是好美好，好平和，令人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都会不自觉地跟着笑。我喜欢真善忍，祝福他们。80后女生法轮大法学员陈世燕说，她修炼大法后在短时间内走出了心理阴霾的历程。
我以前的脾气啊，在我的那个家人说来都是很怪的，因为我会老生闷气，人家做错了什么我就藏在心里憋着，然后很长时间都不理人家，而且在心里呢有很多恶念，就是怎么样去如果别人对我不好的话，我就在心里怎么骂他呀，怎么打他呀，然后呢搞得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而且呢与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经常也会就是反正我如果打不过你的话，我也要说几句让你不痛快的话，就是这样。然后后来修炼法轮大法了以后，我觉得师父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做个好人嘛， 然后通过学法了以后不断地向内找，然后遇到矛盾退一步，慢慢的我就觉得从内心就是感受到了那种平静和那种喜悦。
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李洪志先生的华诞，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通过游行等各种方式庆祝。星期日下午，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海边搭建起临时舞台，通过歌舞表演欢庆这个节日。疫情三年后到进入2024年，国际战乱不断，全球经济下滑，各地贫穷异象，很多人察觉到似乎这个世界正在经历跌宕起伏的乱世前夜。5月13号大纪元编辑部的特稿中说，中共这个反天、反地和反人类的邪灵文化，令到不少拥有悠久历史的东西方正统文化饱受摧残。中共在过去25年里面，对法轮大法信仰者的血腥迫害从未停止，上亿善良的修炼人被剥夺了追求真善忍的基本权利，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迫害中甚至还发生了活摘人体器官的血腥和泯灭天良的罪恶行为，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共整个体制以及中国社会全方位的道德崩溃。近日，一名隶属中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秘密警察在出逃澳洲后首次公开发声，揭露中共这个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门的内部运作方式，以及如何追捕在海外的异见者。据澳洲广播公司四国方言节目在5月13号发布的调查报道，受访者是去年逃离中国到了澳洲的中共特工，化名为埃里克 Eric。他曾在2008年至2023年期间在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工作。内容披露，中共政保局在2020年之前的名字就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这个部门在全球范围对批评中共，尤其是批评党魁习近平的人士进行打压。埃里克说，这个中共政府中最黑暗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人对反共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另外，在中共的安全部门中，公安部的海外合作部门还有包括臭名昭著的国安部和统战部。报道中提到，埃里克已经向澳洲安全情报组织透露了自己的过往。埃里克透露，他的任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持不同政见者。他需要伪装身份，比如他曾作为一名房地产高管，亦曾扮成反共自由斗士，引诱异议人士到那些可以被绑架并遣送回中国的国家，目标涉及中国、印度、柬埔寨、泰国、加拿大和澳洲。其中2023年，澳洲联邦警察在雪梨突破了一宗针对澳洲居民的中共特工活动。活动针对的人士之一就是反共网红尹科 Edwin Yin， 他的一些视频节目内容矛头直指习近平和他的女儿。2021年，尹科在墨尔本遭到三名中共特工的袭击，导致鼻骨骨折。埃里克披露，他在2018年曾被要求引渡在澳洲的尹科到东南亚，而这个尹科网名叫蒋网正，曾经在浙江省平安银行杭州分行零售业务副行长的助理，目前定居澳洲。尹科5月13号对大纪元确认他曾被袭击一事，他说，埃里克已经叛逃的消息自己已经早就知，因为埃里克负责他的案件，他的案件是用自己的生日命名的，叫做416案，而秘密警察埃里克大概是416案澳洲执行组的组长，但他和这一名中共秘密警察并不认识。中共声称尹科被指控犯有多项金融诈骗罪，寻求将他遣返。尹科对大纪元否认中共为自己安上的罪名，他说，为了引导他回国，浙江省当局出巨资对澳洲进行渗透，而现在已经不是恐吓我的问题，他们在澳洲和我打民事诉讼，说我诈骗，然后跟踪袭击、威胁、污名化，花样多了，在我的身上 浙江省的财政专案拨款就拨了2600万人民币，其中大部分到了澳洲。非盈利人士组织保护卫士4月16号发布报告指出，十年来中共当局通过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伸延至全球范围，伴随而来的是中共非法的长臂警务行动网的快速扩张。报告统计，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至少有16人成功从澳洲被非法遣返，其中4人发生在去年。这些人多数被指称涉嫌经济犯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5月13号对大纪元表示，澳洲政府现在正在开始重视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被中共公安境外执法问题，因为原来澳洲的联邦警察和中共公安为了打击走私有很多合作，双方可以互相入境一起打击走私，甚至于绑架人，中共甚至可以带枪入来。这个其实是澳洲的丑闻，根本就不能够和中共这样的敌对政权做伙伴，政府有很多要检讨的地方。川普在讲话中誓言要对中国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施加 200% 的关税，这个比他两个月前讲的 100% 的关税又高出了一倍。而拜登看见川普的反共策略大有市场，亦急起直追，可能在这个星期就会宣布向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从 25% 的关税大幅增至 100%。因此对中国的围栏正在步步高升。川普说，拜登四年前就应该这样做了，中共想占领全球的汽车行业，但我不会允许它在我们的汽车和卡车行业发生。他还说，这个远远不够，对燃油车亦要提高关税。川普还表示，他支持以色列打赢恐怖分子，而他亦会阻止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川普说，中共派船围绕台湾，程度前所未有，还有飞机，所以现在在台湾生活并不好安心。若果我是总统，俄乌战争不会发生，中共攻台不会发生，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攻击亦不会发生。川普还承诺对所有大陆商品科征 60% 的关税，而拜登碍于盟友担忧通货膨胀恶化，并未对大陆商品全面科征 60% 的关税。川普说，如果赢得连任，他将再一次大幅削减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包括上中下所有阶层的美国人。这个同拜登想对美国企业和富人加税形成强烈对比。川普在2017年底签署的减税法案中，关于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将于2025年底到期，而对遗产税的减免和对企业主人的扣除税额亦会在2025年底到期。而拜登表示，他将取消川普减税法案中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家庭的减税政策，并将提高对美国富人和大企业的税率。2017年川普总统最初要求将企业税率从 35% 降到 15%， 但同国会谈判后妥协到 21%。这个 21% 的企业税在2017年减税法案中被定为是永久性的。川普的目标是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和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据5月5号的 ABC 的民调数据发现，有 46% 的美国人在经济问题上信任川普，而信任拜登的只有 32%。 据盖洛普4月30号公布的民调发现，美国人在4月份对经济的信心指数为-29%，比3月的-20%下降9个百分点。正数代表有信心，负数代表没有信心。而有网友问，为什么川普官司前身还能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亦请大家在下面分享看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